大家打开圣经，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。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，这章圣经的中心，一面讲到要寻求，一面讲到神在更新，神要赐下新天新地，所以重点是我们要寻求神啊，特别是第一段里面告诉我们，寻求神的人是怎样蒙福，悖逆神的人必定要遭报啊。第一节是最宝贵啊，给我们看到透出神的心意，我们的神是等待我们来寻求他，所以第一节说，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请问我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，没有成为我名下的，这里应该是没有成为我名下的国啊，我对他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啊。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愿意人来寻求神，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八节，神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啊。马上大卫就回应，主啊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，巴不得我们都能有这个回应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啊。神真是巴不得我们不是只找到了看到了他的一点的什么亮光，而是寻求他的面啊，真正得到他的脸光，深深明白神的心意。而且从创世以来啊，当人类犯罪以后，亚当夏娃犯罪，在伊甸园里，神啊在园中行走，神在寻找人，神在寻找罪人，所以这个心实在是我们体会到神真实啊，虽然人犯罪，但是神在寻找罪人，所以神说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啊。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，把自己藏起来了啊，又遮起来了啊，但是呢神还是要找他们，所以今天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，能够答应他的呼吁。在以赛亚书第五十章也同样有这么一句话，就告诉我们神的心呐，好像多么的伤痛。神说，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？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？好像没有反应啊。神都来了，神真是巴不得我们寻求他，神要我们遇见他，但是没有人等候，也没有人答应啊。所以这里第一节神在宣告啊，我们知道以赛亚六十五章从头到尾都是引号，而且有每一段不同的段落，但是都有一个引号，表明从头到尾是耶和华亲自说的，是神亲自在宣布啊，讲明他的心意。所以第一节说，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你从来都没有去找神，现在神说，现在求问我，现在你可以求问我。在英文圣经说，现在我要把我启示给你，就神真是等着要恩待我们，我把我自己显明给你，我把我自己启示给你，是这个意思。第二句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啊，不是让你找半天找不到。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你只要后面讲的，你要凭着真实的神启示的话，你一定会找到。神说，我叫他们遇见，只要你有一颗寻求的心啊。第三句，没有成为我名下的，那肯定就是外邦人，这些个国度来讲，神对他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啊。这两句话重复的我在这里，我想更进一步的更深一层的表明我们神的心意，他不但是让你来寻找他，他更说，我就在这里啊，我等待着你来找我，我等待着你来见我，我等待着你来跟我和好啊，你来认识我。所以神自己亲自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那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？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啊，以赛亚蒙召的时候，他怎么回应？是吧？当他被神洁净了以后，他看见我们的主高高坐在宝座上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他看到自己，祸在我灭亡了，我是不洁净的，嘴唇不洁净，也住在不洁净民中。结果他被洁净以后，他听见天上的声音，而天上的声音没有说，以赛亚，我召你，不是这样说，而是说什么呀？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啊，神不是单召你以赛亚，神也不是非得要你，但是神巴不得有人能够呼应。马上以赛亚接着说，我在这里，这个回答太好了啊。所以这里第一节说，神自己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今天我们有谁像以赛亚真正向神说，我在这里？神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 多工人少，主自己说的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去打发工人去收割我的庄稼，是吧？所以要我们求，不是不让我们求，我们不但为自己求，也为所有的工人求。主啊，你打发，你兴起许多工人肯回应你的呼召，啊，能够像以赛亚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啊，真正的回应。所以这里神亲自说，那没有成为我名下的，啊，从来都没有成为我名下，从来都不认识神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个不配的外邦人吧。啊，神说，我对他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，意思说，你不用这么辛苦找，我就在眼前，就还给你指出来了，你就来就可以了，我就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是吧？所以巴不得，我想这句话实在是深深的感动我们呢，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神的心多么的迫切，他愿意，他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回应。啊，我来的时候，啊，有谁等候我呢？我呼吁的时候，有神答应呢？啊，让我们能够答应，神都说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就在眼前，是吧？所以以利亚的神也是以利沙的神，所以以利沙他知道怎么呼吁，我岂是我不离开你，我就要寻找你。所以这第一节的意思就神等待我们来寻求他，让我们不要到天天还是糊里糊涂，神的旨意不知道，托付也不知道，上哪里去也不知道，前面到了也不知道，样样不知道，我看这不是神的心意，而不是走着来。啊，有的肢体说，哎，根本用不着寻求，走着来，我看也不是这样。啊，保罗在没有去罗马3年之前，他就清楚，他要经过耶路撒冷，他要到罗马去，他就这么清楚，是吧？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么一个寻求的心，这就是神的心意，也是第一节，也代表整个这一章圣经的一个主题，就是他乐意我们寻求他。底下第二节到第七节，二节到七节这一段讲什么？讲犹大子民悖逆遭报，不但不寻求神，而且呢去寻求鬼神，寻求假神，寻求什么？寻求这个邪鬼啊，去什么呀？啊，去交鬼，去在隐秘处去跟鬼交通，在坟墓里面啊，在什么，在隐秘处去做这样啊可憎的事情。所以结果什么？结果神说，我必不静默，我一定施行报应，因为你不寻求神，是吧？所以寻求神多么蒙福，神说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你有了主，你有了一切，万物都是神的，属神的也等于属我们的。所以第二节我们看神说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，就是说神对这个不寻求他的人，悖逆的人，神也没有放弃，神不是说算了算了你不要拉倒，神说，神我整天伸手招呼你，就跟那小孩子逃学到现在到晚上了还不回家，这妈妈在门口等着他呢，叫他的名字在喊他，啊，伸出双手，在英文是，我整天的伸出我的双手，我来招呼你们这些个悖逆的百姓。什么叫悖逆？悖逆就不听神的话，悖逆就拜假神，拜别神，不要真神，啊，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。所以今天真正寻求神的人一定要离弃自己的意念，啊，离开自己的道路，因为神的意念，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和道路。行的什么道？他们行的是不善之道，作恶，啊，败坏，得罪神。而且说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，就是说尽管神是在伸出他的双手在招呼，但是百姓还是在犯罪，仍然悖逆，而且当面，啊，当面就是公开的，就当着神的面就惹神发怒。怎么惹神发怒呢？在园中献祭，这个献祭是给鬼神、给假神、给别神献祭。在坛上，这个小子是砖，意思说是用砖做的坛，在这个用砖做的坛上来烧香，那肯定不是祭坛，祭坛绝对没有人工人手，祭坛的石头是天然的石头，啊，这里说用砖做，就是说充满了人手人工啊，我们知道造巴别塔也是用砖，人工啊，人的办法烧啊，一块块上把它烧成，是吧？在坟墓间坐着，为什么呀？在坟墓间就吸鬼的气，啊，我早就听说呀，那些个这个搞气功的人，他们为什么力大无比？原来每天早上起来，他们到坟墓去吸鬼的气，坟墓里面坐着，啊，在隐秘处，就在黑暗的隐秘的地方，也是在交鬼，在那里住宿，在那里跟鬼交。吃的是可憎之物，猪肉是神 是不洁净的，代表不洁净，是神看为可憎的。神说这种不洁净，你不但不能吃，而且他的尸首你都不能摸。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，做汤的意思就熬得浓嘟嘟的，享受。享受的是什么？也是污秽的东西，是可憎之物，就猪肉的汤啊。神不喜欢这个可憎的东西，熬得浓浓的，就是深深的在追求他们的一套东西，都熬成汤了，啊，这个邪鬼道的这种精华啊，他来享受。且对人说，啊，不但行可憎，而且还自以为意，自欺自义，说什么呢？你们站开吧，以色列，你们躲我远远的，啊，你们不要挨近我，因为我比你们还圣洁，啊，所以。你看看多么的自欺，越行可憎，还觉得自己圣洁，还觉得自己很好，啊！你们都不要挨近我。所以接着就是神的回应，神说什么呀？神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，啊！是不是神要发怒？神要发怒，啊！神的鼻孔一吹气，一出气，在诗篇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啊？海底都露出来了，是吧？神一看。地就震动，神摸山，山就冒烟。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，但是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，他不是随时随便就发怒，这是忍无可忍。你一定不听神的话，你悖逆到底的话，神说什么呀？神说，那么这些人就是我鼻中的烟，是整天烧着的火。这个火，我们知道圣经讲火有两种，一种是神愤怒的火，一种是神悦纳的火。这个火当然神发怒，像火一样着起来。这就是不寻求神的悖逆人一定遭报，看呐，这都写在我面前，所以神那里有个记录，啊，你到底是寻求神还是你悖逆神？我看只有两条路，一个寻求神，不寻求神，这里面就是有悖逆。你像约拿就是悖逆，尽管他是一个先知，了不起的先知，但是呢，神说你要到尼尼微去，他往他市去；你要让我到东去，我偏要到西去。这就是悖逆，所以神都有记录啊，写在我面前。我必不静默，我必施行报应，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，就是在山上烧香，在岗上亵渎我的罪孽，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的怀中。啊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犯罪的历史，可以看到啊，自从罗伯安特别提到罗伯安做王的时候，其实所罗门的晚期已经是堕落到极点。啊，像这些个他宠爱的这些个外邦女子，啊，献祭、烧香、筑坛、筑殿，啊，但圣经特别叫罗伯安的时代特别厉害，百姓，啊，拜偶像、行邪淫，拜偶像行，北国就更甭提了，更是如此了，拜金牛犊，啊，拜各样的神，拜巴利、拜亚神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些神说，我要一同来报应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，一同报应在你们后人的怀中。我今天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，这个量的意思也是报应的意思，就你这个份我就给你了，我全部让你得到你应该得的那个份，量给他们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所以从头到尾这一段就是神亲自在宣判，亲自在说，啊，就是说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不懂得神的心意，不肯寻求神的人是这样的可怜，也在寻求鬼神，寻求自己的道路，寻求自己的意念，那么结果就是遭报，遭到神的愤怒。下面我们再看八节到十六节，这一段就寻求蒙福与两种结局，一面告诉我们寻求神的人多么蒙福，神留下渔民，神留下那些肯寻求的人，神给他们蒙福，神不让他们遭报啊，让他们能够啊被拣选，能够蒙福啊，而且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，看看。这些寻求神的人和不寻求神的人啊，两种不同的一个结局啊，也摆在我们面前，就是让我们要寻求神。所以第八节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看每一段都是神亲自在说。葡萄中寻得新酒，人就说不要毁坏，因为福在其中，啊，那就是说有些是真正的葡萄，真正的结果子，所以他这英文就是说一挂挂的这么多的葡萄，这里面一定有新酒，有葡萄就有酒，是吧？你真正跟主联合，你就会结果子，你就会有美酒，你跟主的关系像酒这么甜美，所以神说不要毁坏， 这样的情况之下不要毁坏，因为浮在其中。你浮在其中的意思也可以说，因为这里面有什么，有善行，有好处，所以不能毁灭。底下我因为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，这里就开始提到我仆人，我仆人，下面很多我仆人，我的仆人，我的仆人，这个仆人是多数，就有这么一些人，他们是寻求神的人，所以他们一定不遭毁坏，而且蒙福。所以神说，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。有余恩呐，神有余恩，就是哪怕犹大家遭被掳的时候，还有余剩的灵，是吧？所以神说，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，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善的，我的选民必承受，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，就是指着余民被掳归回。啊，这两天我们看以西结书也会看到，啊，神要以色列山要发枝条，要结果子，啊，荒场要变成伊甸园，啊，神我把它领出来，两个领，领的意思就是有一天要被掳归回，不毁坏。经过被掳，要到反倒变成好无花果，啊，出来做什么呢？领出来让他们承受我的众山，就是归回美地，啊，归回故土。我的选民必承受，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。所以我的仆人就是我的选民，我的选民就是我的仆人。所以今天我们一信，我们也是神的选民，让我们的灵性真正的被掳归回，真正是好葡萄，真正是能够有果子，而且有新酒出来，啊，让神人有所享受，是吧？那你就是神的选民，能够承受什么呀？承受美地之福啊！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。爹特别讲的两个地方，一个沙伦的平原，沙伦我们真的是最美的、最好的、最富饶的地方，变成为羊群的圈，啊，就是神的子民增多，好像羊群一样，是吧？真是重新啊，被掳归回，回到羊圈里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亲自做他们的好牧人，是吧？雅各谷必成为这个牛群躺卧之处，是吧？雅各，我们这雅各谷这地方名字的意思是指望门，就使你有指望，就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啊，来到这里，啊，成为牛群。这个谷啊，我们真的就很深的地方叫谷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越谦卑，你归回了，痛悔了，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又是羊群的圈，又是牛群的圈，牛羊满圈，羊代表群羊啊，神的百姓，牛一般代表工人呢，啊，在那里可以休息，在这个谷中可以深深的退到神的面前，都为谁呢？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。所以这里再提到什么人蒙福啊？啊，就是寻求神的人，就这样蒙福，要归回，要享受，啊，要。安息在神的旨意中，在神的故土，神所给他们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，啊，到第十节为止，这就寻求神的人就是这样的蒙福，啊，被掳归回，重新回到美地，啊，真正是复兴的光景。但是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，忘记我的圣山，给时运摆宴席，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人，这两种人，一个就离弃神，啊，忘记神的圣山。一种是给时运摆宴席，一种是给天命啊盛满调和的酒。时运跟天命都是外邦人所拜的神，就是他们拜什么？拜命运，拜什么？拜什么呀？碰运气、好运啊，或者我今天我的命怎样？就是拜这些啊，这都是他们的神啊。就是说得机会享受就享受，管神家荒凉不荒凉。得机会，我就是好好的放纵啊，好好的为自己活。那你这样的给时运摆宴席的人，甚至有一点甚至我命定你们归在刀下，这就是结局。不寻求被逆神的人，他的结局跟寻求神的人的结局当然不一样啊。我们看这里非常明显，所以神说我命定你们一定归在刀下，都必屈身被杀，因我呼唤。为什么？下面就因为你不寻求神，因为我呼唤你们，你们不答应。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，反倒心我眼中看为恶的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事。神不喜悦就是可憎的，就是偶像，就是别神，一天拜命运、拜天命、拜时运，什么神不神呢？今天有酒有喝就得啊，今天有享受就可以，这就是时运，给时运摆宴席。今天我得意了，我能赚钱就好了，管他什么托福啊，什么传福音啊，通通的给他扔了脑后啊，都不要了， 所以就是这样光景啊。所以说明他们所遭的报，所遭的报应，是因为神说我呼唤你，你不答应。我们知道《箴言》第一章也讲，神说呼求你，你不答应，将来暴风来到，你再呼求我，我就发笑，我也不理你，是吧？我呼唤你是给你机会悔改，是吧？你连答应都不答应啊！我们也听了有些见证，就是装的，假装的，明明呼召了，假装没听见啊！上帝啊，你说你的，我没听见啊！你不答应啊，许愿不还，奉献没有收回啊！我说话你没听见，耳朵聋了啊，被世界塞住了，世界的声音太多了，没听见。但是呢，反倒行神眼中看恶，就是故意的啊，不听神的话，行神眼中看恶的事，拣选我是不喜悦的事。所以这就是两种拣选啊。神是从来没说你一定要这样，你一定要做传道，神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选择啊，好的拣选什么？就拣选神的意念，神的道路，遵循他的旨意啊，答应他的呼吁啊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这样人就蒙恩。不然的话，你看这多可怜。下面就是两种结局，接着我们看11到16，就两种不同的结局啊，给我们做一个对比。13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仆人必得吃，你们却饥饿。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，我的仆人，我的仆人啊，至少是4遍啊，表示什么呀？不同的结局，不同的选择，一定不同的结局啊！你今天选择你跟随主，你寻求主的路，你答应他的呼吁啊，那你一定蒙福。主称你是我的仆人，从前我们都是罪的奴仆，是魔鬼的仆人，是情欲的仆人，是罪的奴隶。现在你能够成为我的仆人，神的仆人，你想这多么高贵，多么大的恩典啊！我们有些肢体祷告非常痛悔啊，过去这么败坏啊，今天你能够成为我的仆人，神的仆人，你说这多大的恩典啊！我看这个是最美了，这是最最高的一个称呼了。这位神他能够称你为他的仆人，也就是我们能够在他的国度里有份，为他而用，被他啊所什么呀，所选上啊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我的仆人彼得吃有所享受，你们呢，你们就是悖逆的人，你不寻求神，可能你曾经也跟过主一段，曾经也可以的，但后来呢退后离去啊，结果怎么样啊？结果你们却饥饿，人家吃得饱你没有了啊。所以常常是这样的，就比出来了，真正就比出来，你这肚子没有粮，他肚子里有粮，是不是？我的仆人必喝，喝什么呀？喝乐河的水呀！啊，你们却干渴，渴得不得了。这个喝什么？生命的活水。主曾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：“你喝这个水，世界的水，你喝了还要渴，还要渴。你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啊，你有天干渴，因为你没有得到生命的活水。”啊，不谦卑呀，不肯交出几个丈夫来呀，是吧？我的仆人必欢喜，你们却蒙羞，乐也乐不出来了。啊，这欢喜不是说没有苦难了，可能遭遇很大的苦难，但是你在神旨中，你忍耐到底，你遵行到底，你看你一定欢喜，这喜乐是大的。像保罗说，我靠着大大喜乐，啊，你们呢却蒙羞。14节，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。不但高兴啊，而且都唱起来了，都欢呼，天天赞美。你们呢，却因心中忧愁哀哭，有的可哭呢。而且这种哭是一种绝望的哭，因为来不及了嘛。啊，恩门已经关了嘛。啊，如果你再不追求，你再不给耶稣开门，那么真的要哀哭了，忧愁哀哭，绝望的哀哭，绝望的忧愁。又因心中心里忧伤哀嚎，不能哀哭啊，哀嚎，大喊大叫的这个哭，伤痛啊，绝望，灰心致死了，啊，所以这几个仆人呢，就告诉我们，真的要做神的仆人，那我们怎么做神的仆人？谦卑，信靠，忠心，跟随到底。我想这要紧。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考验，要到底是不容易的。一直坚守到底啊，做他的仆人，一定欢呼，一定有的吃，一定满 满了什么，有吃有喝，邻里丰盛，啊，高兴啊，欢呼。啊，十五节，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，为我选民指着诅咒。你这个名啊，就成了人家指诅咒的名了，啊，那就是遭到咒诅的意思。主耶和华必杀你们，另起别名的称号，称什么？称呼他的仆人。一个你们要被杀，你叛逆嘛，你不肯听神的话，结果就被杀，啊！但是呢，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，是吧？所以神的恩典太大，我们今天真的要做他的仆人，一生一世要做他的仆人，啊！不要离弃他，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。下面这个十六节就是这一段的一个小节，这个小节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怎么样来寻求神？啊，你为自己求福嘛，你要凭真实的神求福，是吧？你求福你要凭着真实的神，啊，他是真实的，他的城市极其广大，你不要凭自己，凭着他，啊，在地上启示的也指着真实的神启示，这意思说你才能够得福，你才能够蒙神悦纳，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，也从我眼前隐藏了，就是都是恩典了。过去一切都过去，可见呢，从前有许多患难，许多患难是培育我们，让我们灵性能够丰盛，能够长大，啊，经得起这一切的苦难，忍耐，遵行神的旨意到底，那一定啊得福，这个福是永远的，啊，从前的患难都忘记了，像马拿西亚、以法莲呢，就这个意思，是吧？忘记了过去的苦难，从我眼前都隐藏了。是吧？所以这一段就是说两种不同的结局的一个对比，啊，这个通过这个对比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要一生一世做神的仆人，做神的仆人就是寻求神，要时常寻求神，啊，不是我这一段啊，我从日本回来了，我很高兴，下面管他呢，先睡他几天，你不断的要寻求，而不是说去年我如此，我今年一定如此，这是我们都不能凭老经验。像大卫打仗就是这样，第一次打胜了非利士，第二次非利士又来了，他还要寻求神，就要不断的寻求神，啊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啊，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，我们要追求真实，不要虚虚假假，啊，也就是一点不有自己的意思，真实，我们的神是真实，你要凭真实，凭真实，无论是寻求他，无论是我们启示，都要凭真实的神。啊，像以利沙的启示，像路德的启示，啊，像以太的启示，这个都是凭着真实的神启示，不是虚虚假假，嘴巴一套，到时候也不许，又不还愿，到时候又一样，是真实的，神是真实，我们也要真实，是吧？那就是这就是第一大段，啊，下面我们接着看第二大段，就从十七节，啊，一直到二十五节，这段就是万物更新，蒙福喜乐。这段讲新天新地，新天新地哪里来的？这里神说我造，是神造的，而且这一段也是完全是耶和华说的，啊，所以从这个六十五章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神的话，所以最后一节说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既然是耶和华说，我们百分之百的相信，百分之百的接受，不能有任何的怀疑，也不能随便乱解释，这又是那样吧，又是那样吧，是吧？所以看呐，我造新天新地，啊，所以圣经上这个看呐很要紧，就引起我们的注意。看呐，不要再看地上了，你看天上，不要看自己了。看呐，神说我造新天新地，万物都更新，啊，万物都更新了，新天新地不再是旧世界，新的世界要来到。新的世界就基督做王，啊，在地上有一千年呢，基督做王，整个世界宇宙秩序都会有更改，人的寿数都改变。你等一下，你看下面就是这样，人的寿数可以说恢复到挪亚洪水以前，百岁死都是什么呀？都像婴孩一样，啊，这个没有这个小孩子夭折的都没有，数日夭亡的都没有。啊，所以这是何等奇妙！为什么神造？啊，神造了旧天旧地， 因为人犯罪，所以成为旧天旧地，就原来的世界。神可以造新的，神把我们造白体，四肢白体给我们造好，他借着他的话，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救赎之恩，十字架大能也把我们造成一个新人啊，所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是不是？下面又一个造，我造耶路撒冷，神可以造新天新地，神也可以造耶路撒冷。这个耶路撒冷是蒙福的耶路撒冷，这个耶路撒冷再不是从前的耶路撒冷，充满了罪恶，是索多玛、厄摩拉的城一样。以赛亚第一章甚至说：“可叹妓女的城，耶路撒冷成为妓女的城。”这么污秽，这官长是什么呀？啊，官长就是索多玛，百姓是厄摩拉，充满了污秽，是吧？这里完全不同了，是吧？所以看呐、啊，我造新天新地，啊，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看呐、啊，神造新天新地，给人享受。将来我们与主一同得国，啊，与他一同做王，而且还要做祭司，就是在启示录二十章特别讲的，第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福了，圣洁了，他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，啊，而且呢要做祭司，就新天新地，从今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，过去都忘记了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啊，因为神造的就是新的，更新。所以我们对自己也要有相信，也要有信心。神能够造新天新地，神也能把我造的我整个人改变。啊，造的是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神造耶路撒冷，神还造民三个造，你看这里，一个新天新地。整个环境改变，宇宙万物都更新，啊，一个是耶路撒冷，神的殿，大君王啊居住的所在，甚至于这个哪里啊，这个撒迦利亚书也提到，啊，哪个国家你不来敬拜这个大君王，你那里连雨都不降在地上，啊，这真是耶路撒冷神高举的，而且我造我的百姓啊，啊。为人所造，我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，所喜所乐，就是说充满了喜乐。所以神造的一定是喜乐，旧造的都是悲哀痛苦。你看现在的世界，你就拿美国来讲，啊，从前哪有这么多灾呀？你看现在灾多的到什么程度？天灾人祸。刚刚又提到了一个十岁小女孩子，上学回来就找不到了。找不到，最近找到了尸首，被性侵犯者给害死了。你说父母多么惨，这个世界实在败坏到透顶了，是吧？有快乐吗？没有快乐，痛苦。就犯罪的人，你也没有真快乐，你害死人，你快乐呀？你把人家无辜的小孩子给人杀死了，啊，你犯了罪，满足你的情欲，你还把人杀死，这样的事在美国多极了。你不断的看这些消息吗？痛苦啊，真是痛苦黑暗，是吧？这里神造的都是喜乐，不是喜就是乐，啊，十九节，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啊，神造的，神也因耶路撒冷欢喜，神因我们而欢喜，神的心满足了，因我的百姓快乐，因其中并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，没有了。当然了，在那永恒里面，圣经提到更是这样，没有疾病，没有死亡，没有悲哀，啊，没有任何的痛苦。那更是这样，那这里也提到了啊，不再听见哭泣和哀嚎的声音，啊，得到神完全的安慰，其中并没有输入夭亡的婴孩，也没有受辱不满的老者，啊，后面也提了百岁死的都算婴孩，你看看挪亚时代以前的人活多少年，800多岁900多岁不是吗？都是很长的寿数，啊，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，有百岁死的罪人就算被咒诅了，如果你百岁死的，你一定是被咒诅的，啊，这形容的意思就是人的寿数加增。他们要建造房屋，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，真是安居乐业。不管有仇敌来抢你来夺你了，你这刚种了又没有不能收成啊，你吃也吃不好，房屋都让人抢了，不会了，啊，申命记28章那都是咒诅，不听神的话咒诅，这没有了，咒诅都变祝福了。 啊，你建造房屋你可以居住，你在葡萄园你享受。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，他们栽种的别人，这别人什么就是外邦人呐、啊，仇敌啊，啊，仇敌都被消灭了，啊，不得吃，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，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。啊，长久享用，我民啊，我民啊，是神所拣选的百姓，这么蒙福，他们必不徒然劳碌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，就是没有灾害，苦难都过去了，啊，只有喜乐，啊，只有享受，安居乐业，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，啊，求主怜悯啊！所以今天我们要抢救灵魂，啊，把他更多人进入这个国度，成为耶和华赐福的后裔。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个福啊，这些后裔是蒙福的，因信而称义，一直信到底，你看是蒙赐福的后裔，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啊，代代在那里居住。而且下面更是应许，应许什么？祈求就蒙允，尚未求告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。你可能刚开始祷告，神说我就知道了，阿门啊，神就应允啊，没有不听祷告的时候，啊，你看现在多么难呐、啊！有些人祷告，祷告来祷告去，罪也不倒空；祷告来祷告去也不应允。那当然，神说我不理你，你再祷告也没用。那祷告很长啊，我一个小时，我又一个小时，啊！现在你真的罪恶出去了，你看尚未求告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，神说我就垂听了，啊！底下二十五节，啊，更是讲到什么呢？万物更新到连。这些个牲畜野兽都性情改变，豺狼比羊羔同时，怎么可能呢？豺狼是吃羊的呀，是吧？我们在乡下，在乡下呢，你知道所有的房子都画的用白灰画的一个一个圈，你知道吗？圈子什么意思？白的特别夜里也挺亮的嘛，挺清楚的，就是有些狼啊，就它就不会跑进来，它是防狼的，是吧？狼能吃小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吃你家的小羊啊，啊，小牲畜啊，都能。现在豺狼跟羊同吃，同一同吃，狮子，啊，吃草与牛一样。啊，我们知道，在这个洪水以前不是吗？啊，都是狮子、野兽都是吃草，啊，跟牛一样。狮子跟牛怎么会都相同的？也是不可能的事，是吧？也代表我们的救人的本性啊，豺狼虎豹，本性坏透了，只想占便宜，只想杀人，只想解恨，啊，只想报复，只想贪婪，只想吃人，真是人吃人的世界、啊。现在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但是神能改变呐、啊，都吃草如牛一样了，啊，都能够什么呀？都能够驯服了，啊，尘土必作蛇的食物，啊，蛇当然是被咒诅的了。啊，他只配吃尘土。底下最后一句，我们一起念啊，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不害物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啊，最要紧最后一句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神亲自宣告，必不伤人，也不害物，是吧？是什么？在我圣山，这个山是神的山，这个山是分别为圣的山。这个山是万民流归的山，这个山是被高举过于万民的山，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也提到，米迦书也提到，是吧？这个山不同了，是圣山，啊，是被神分别为圣，是神的居所，神人要同居了，同住，基督要做王，啊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我们也是和他一同做王，一同掌权，而且也是侍奉他做祭司，所以这一切。没有人敢害你，啊，这一切，啊，也代表这些个野兽啊，这些个，啊，你看犹大子民不听神的话，野兽为患，野兽是一个灾，是不是？野兽的来害你。现在不要说一个蚊子，我们都气死了，咬得我们怪难受的，是不是？都不听话嘛，你不听话，神说这万物都不听话，啊，这都不伤人，也不害物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是你能够真正的安居乐业，享受神给的平安福气，啊，真正的和平是基督做王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和平。这世界就是打仗，你打我打你，暗斗，啊，明争暗斗，是不是？都总在扩军备战呢、啊，你要打我也打你，是吧？哪有和平？没有啊， 基督中啊真正的和平。所以这个更新啊是预言，不错，今天你我需要生命的更新啊，求主给我们真正的被主更新，蒙福喜乐啊，不再啊被仇敌强占啊，房屋也能够自己居住啊，教会也平安啊，本身也平安，神赐福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生命的更新，真正的改变。生命的更新在于第一段里面的第一节，我们要寻求神，我们要答应主的呼召，不要再假装的听不见，不要再糊里糊涂也不答应，是吧？神自己在说，是吧？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就是现在，就是机会。特别这个现在要向我们显大，现在你可以求问我啊，现在我就向你启示，这是他原来的那个意思，是吧？没有寻找我的，你都从来不寻找，甚至我叫你能够遇见我啊，主就给机会让人能够遇见他啊。没有成为我名下的，从来都不认识神，外邦人，是吧？怎么样，我对他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我们真的寻求神，主会更新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改变，整个的教会改变啊，真的新天新地要来到啊，也代表那荣耀的复兴要临到，让我们都看见什么都是新的。昨天以西结束也讲了新的新心的心灵啊啊，除掉我们的肉心啊，给我们一个，除掉我们的石头心啊，刚硬的心啊，给我们一个肉心啊，给我们真正的在神面前那个蒙恩啊，这就是今天这场圣经给我们，我想很多宝贵的教训啊，求主让我不要再做愚昧人，做悖逆的人，那结果就是遭报。过去我们曾经拜过假神，拜过这些鬼神，我们要彻底的把它剃掉，把它去掉，要弃绝，在思想意念上要把它去掉，不是偷偷还在什么呀追恋，还在幻想，还在留恋啊，我们丝毫都不能有，让我们真的离弃这一切，寻求他，一定被寻见啊！而且他要给我们喜乐，给我们丰盛，给我们满足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